第254集。
段誉赶到山顶之时，听到那老僧正在为众人妙解佛意，他只想绕到那老僧对面瞧一瞧那老僧的容貌，哪知道鸠摩智忽然间会下毒手，胸口竟然中了鸠摩智的一招火焰刀。段誉随即昏迷，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这才慢慢醒转，睁开眼来，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布帐顶，跟着发觉自己是睡在床上被窝之中。他一时神志未曾全然清醒，用力思索，只记得是遭了鸠摩智的暗算，至于怎么会睡在了一张床上，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了。只觉口中奇渴，便欲坐起，微一转动，却觉胸口一阵剧痛，忍不住啊的一声叫了出来。只听外面一个少女声音说道：
段公子醒了，段公子醒了。
语声中充满了喜悦之情，段誉觉得这少女的声音颇为熟悉，却想不起是谁，跟着便见一个青衣少女疾步奔进房来，圆圆的脸蛋，嘴角边一个小小的酒窝，正是当年在无量宫中遇到的钟灵。他父亲见人就杀钟万仇，和段誉之父段正淳结下深仇，设计相害。不料段誉从石屋中出来之时，竟将个衣衫不整的钟灵抱在怀中，将害人反成害己的钟万仇气了个半死。在万劫谷地道之中，个人拉拉扯扯，段誉糊里糊涂地吸了不少人的内力，此后不久便被鸠摩智擒来中原。当年一别，哪想得到居然会在这里相见。钟灵和段誉目光一触，脸上一阵晕红，似笑非笑地道：
你早忘了我吧，还记不记得我姓什么？
段誉见到钟灵的神情，脑中蓦地出现了一幅图画，那是钟灵坐在无量宫大厅的横梁上，两只脚一荡一荡，嘴里咬着瓜子儿。他那双葱绿鞋上所绣的几朵黄色小花，这时竟似看得清清楚楚，脱口而出：
你那双绣了黄花的葱绿鞋儿呢？
钟灵脸上又是一红，甚是欢喜，微笑道：
早穿破了，亏你还记得这些。你倒没忘了我。
段誉笑道：
怎么你没吃瓜子啊？
钟灵道：
好啊，这几天服侍你养伤，把人家都急死了，谁还有闲情吃瓜子啊？
一句话说出口，觉得自己真情流露，不由得飞红了脸。段誉怔怔地瞧着钟灵，想起这钟灵本来已经算是自己的妻子，哪知道后来发觉这钟灵竟然又是自己的妹子，不禁叹了口气，说道：
哎，好妹子，你怎么到了这里啊？
钟灵脸上又是一红，目光中闪耀着喜悦的光芒，说道：
你出了万劫谷以后再也没来瞧我，我好生恼你。
段誉道：恼我什么呢？钟灵斜了他一眼道：
恼你忘了我呗。
段誉见钟灵目光中全是情意，心中一动，说道：
好妹子。
钟灵似嗔似笑地说：
这会儿叫人家叫得这么亲热， 可就是不来瞧我一回。我气不过，就到你镇南王府去打听，这才知道你给一个恶和尚掳去了。我急得不得了，这就出来寻你了。
段誉道：我爹爹跟你妈妈的事，你妈妈没跟你说吗？
钟灵道：什么事啊？那晚上你跟你爹一走，我妈就晕了过去，后来呀一直身子不好，见了我就直淌眼泪，我逗她说话，她一句话也不肯说。
段誉道：啊，
她一句话也不说呀？
那么你是不知道的了。
钟灵道：不知道什么？
段誉道：不知道你是我，是我的。
钟灵当时满脸绯红，低下头去，轻轻的道：
我怎么知道？那日从石屋子里出来，你抱着我，突然之间见到了那许多人，我怕得要命，又是害羞，只好闭住了眼睛。可是你爹爹的话，我却是听得清清楚楚的。
他和段誉都想到了那日在石屋之外段正淳对钟万愁所说的一番话。另外在这石屋中服侍小儿段誉历时已久，孤男寡女赤身露体的躲在一间黑屋子里，还能有什么好事做出来呢？我儿是镇南王世子，虽然未必能娶令爱为世子正妃，但三妻四妾有何不可呀？那你我不是成了亲家了吗？啊？段誉见钟灵脸上越来越红，嗫嚅道：
好妹子，原来你还不知道这中间的缘由。好妹子，那是不成的。
钟灵急道：
是穆姐姐不许吗？啊，穆姐姐呢？
段誉道：不是的，她也是我的。
钟灵微笑道：
哼，你爹爹说过什么三妻四妾的，我又不是不肯让她，她凶得很，我还能跟她争吗？
说着伸了伸舌头。段誉见钟灵仍是一副天真烂漫的模样，同时胸口又疼了起来，这时候实在不方便跟钟灵说明真相，便问道：
你是怎么到这里来的？
钟灵道：我一路来寻你，在中原东寻西找，听不到半点讯息。
前几天呢，说来也真巧，见到了你的徒儿岳老三，他可没看到我啊。我听到啊，他在跟人商量，说各路好汉都要上少林寺来，有一场大热闹瞧，他们也要来。那个恶人云中鹤取笑他，说多半会见到他师父。岳老三大发脾气，说一见到你就扭断你的脖子。我又是欢喜又是担心，便悄悄地跟着来了。我怕呀给岳老三和云中鹤见到了，不敢跟得太近，只是在山下乱走，见到人就打听你的下落，想叫你小心，你徒儿要扭断你的脖子。见到这里有一所空屋子没人住，我便老实不客气地住下来了。
段誉听钟灵说的是轻描淡写，但见钟灵脸上颇有风霜之色，已不像当日在无量宫中初会时那么的全然无忧无虑，心想了，这钟灵小小年纪为了寻找自己，孤身转辗江湖，这些日子来自必吃了不少的苦头，对自己的情谊实是可感，忍不住伸出手去握住钟灵的手，低声道：
好妹子，总算天可怜见儿的，叫我 又见到了你。
钟灵微笑道，哼，总算天可怜见的，也叫我又见到了你。
哼，这可不是废话吗？你既见到了我，我自然也见到了你了。
在床沿上坐了下来，又问，
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？
段誉睁大了眼睛道，
我正要问你呢，我怎么会到这里来呢？我只知道那个恶和尚忽然对我暗算，
我胸口中了他的无形刀气，受伤甚重，以后便什么都不知道了。
钟灵皱起了眉头道，
那可真奇怪之极了。昨日黄昏时候，我到菜园子里去拔菜，在厨房里洗干净了，切好，正要去煮，就听得房中有人呻吟，我吓了一跳，拿着菜刀走进房来，只见我炕上睡得有人，我连问几声，是谁呀？是谁呀？不听见回答，我想啊，肯定是坏人，举起菜刀便要向炕上那个人砍将下去，幸亏呀，幸亏你是仰天而卧，刀子还没砍到你的身上，我已经先见到了你的脸。那时候我，哎呦，我真险些晕过去了，连菜刀掉在地上也不知道。
说到这里，伸手轻拍自己胸膛，想是当时情势惊险，此刻思之犹有余悸。段誉寻思，
此处既离少林寺不远，想必是我受伤之后有人将我送到这里来了。
钟灵又道，我叫你好几声，你却只是呻吟不来踩我，我一摸你额头烧得可厉害了，又见你衣襟上有许多鲜血，知道你受了伤，解开你衣衫想瞧瞧伤口，哎，却是包扎得好好的，我怕触动伤处，没敢打开绷带，等了好久了，你总是不醒，哎呀，我是又欢喜又焦急，可不知道怎样办才好了。
段誉道，累得你挂念，真是好生过意不去啊。
钟灵突然面孔一板道，你不是好人，早知道你这么没良心，我早就不想念你了，现下我就不理你了，让你呀，死也好活也好，我总是不来踩你的。
段誉道，怎么了？怎么忽然生起气来了呢？
钟灵哼的一声，小嘴一撅道，
哼，你自己知道，又来问我干嘛？
段誉急道，我当真不知道啊。好妹子，你跟我说了吧。
钟灵嗔道，呸，谁是你的好妹子了？你在睡梦中说了些什么话？你自己知道，却来问我，哼，当真好没来由。
段誉急道，我睡梦中说什么来着呀？哎，那都是糊里糊涂的言语，做不得准的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一定是在梦中见到了你，欢喜得紧，说话不知轻重，以致冒犯了你了。
钟灵突然垂下泪来，低头道，
哎，到这时候了，你还在骗我，你到底梦见了什么人了？
段誉叹了口气道，哎呀，我受伤之后啊，一直昏迷不醒，真的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话呀。
钟灵突然大声说道，
谁是王姑娘？王姑娘是谁？为什么你在昏迷之中只是叫着她的名字？
段誉胸口一酸道，
我叫了王姑娘的名字吗？
段誉道，你怎么没叫啊？你昏迷不醒的时候
也在叫。哼，你这会儿啊又在想他了。好吧，你去叫你的王姑娘来服侍你吧。
我可不管了。段誉叹了口气道，
哎，王姑娘心中可没我这个人，我便是想她却也枉然呢。
钟灵道，
为什么？
段誉道，她只喜欢她的表哥，对我向来是爱理不理的。
钟灵转嗔为喜，笑道，
哈哈哈，谢天谢地，恶人自有恶人磨。
段誉说道，我是恶人吗？
钟灵头一侧，半边秀发散了开来，笑道，
你徒儿月老三是大恶人，徒儿都这么恶，师父当然更是恶上加恶了。
段誉道，那么师娘呢？月老三不是把你叫做师娘的吗？
话一出口，当时好生后悔呀，
我怎么能跟自己的妹子说这些疯话呢？
钟灵脸上一红，啐了一口，心中却大有甜意，站起身来到厨房去端了一碗鸡汤出来，
这锅鸡汤啊煮了半天了，等着你醒来一直没熄火。
段誉道，
哎呀，真的不知怎生谢你才好啊。
见钟灵端着鸡汤过来，挣扎着便要坐起，牵动胸口伤处，忍不住轻轻哼了一声。
钟灵忙道，哎，你别起来，哼，我来为恶人小祖宗。
段誉道，什么恶人小祖宗啊？
钟灵道，你是大恶人的师父，不是恶人小祖宗吗？
段誉笑道，
那么你？
钟灵用羹匙舀起了一匙热气腾腾的鸡汤，对准了段誉的脸，扬怒道，
你再胡说八道，瞧我不用热汤泼你。
段誉伸了伸舌头道，
啊，不敢了不敢了，啊，恶人大小姐，恶人姑奶奶果然厉害，呵呵，够恶。
钟灵扑哧一笑，险些将鸡汤泼到段誉的身上，急忙收敛心神，伸持嘴边试了试，羹匙中鸡汤已经不太烫，这才伸到段誉口边。段誉喝了几口鸡汤，见钟灵脸若朝霞，上唇微有几粒细细汗珠，此时正当六月大暑天时，钟灵一双小臂露在衣袖之外，皓腕如玉。段誉心中一荡，心想，
唉，可惜她又是我的亲妹子，她是我亲妹子那倒也不怎么打紧，唉，如果这时候再为我喝汤的是王姑娘，纵然是腹肠枕毒，我却也甘之如饴。
钟灵见段誉呆呆地望着自己，万万料不到段誉这时竟会想着别人，微笑道，
有什么好看的，哼。
忽听得呀的一声，有人推门进来，跟着一个少女声音说道，
咱们请在这里歇一歇。
一个男人的声音道，
嗯，好，嗯，可真累了你了，我真是，过意不去呀。
那少女道，
废话。
段誉听那二人声音，正是阿紫和丐帮帮主庄巨贤。他虽然未曾和阿紫见过面说过话，但已经得朱丹臣等人告知，这小姑娘是父亲的私生女儿，又是自己的一个妹子，谢天谢地，幸好没跟自己有什么情孽牵缠，
这个小妹子自幼拜在星宿老人门下，沾染邪恶，行事任性。镇南王府四大护卫之一的楚万里便因受他之气而死。段誉自幼和楚谷富珠四大护卫甚是交好，想到楚万里之死，颇不愿和这个顽劣的小妹子相见。何况昨日自己相助萧峰而和庄聚贤为敌，此刻给庄聚贤见到，只怕性命难保，连忙竖起手指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。钟灵点了点头，端着那碗鸡汤不敢放到桌上，深恐发出些微声响。只听得阿紫叫道：“
哎，有人吗？有人吗？”
钟灵瞧了瞧段誉，并不答应，心思：“
哼，这人呢，多半就是王姑娘了。她和表哥在一起，因此啊，段郎不愿意和她见面。”
钟灵很想去瞧瞧这王姑娘的模样到底是怎生花容月貌，竟令段郎为她这般神魂颠倒，却又不敢移动脚步，心想段郎若和她相见，多半没有好事，且任她叫嚷一会儿没人理睬，她自然就和她的表哥去了。阿紫又大叫起来：“
屋里的人怎么不死一个出来？再不出来，姑娘放火烧了你的屋子。”
钟灵心道：“
这王姑娘好蛮横啊。”
尤坦之低声道：“
别作声，有人来了。”
阿紫道：“
是谁呀？丐帮的？”
尤坦之道：“不知道，有四五个人，他们说不定是丐帮的，他们正在朝这边走来。”